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有这一本的圣经，因为如果我们愿意将它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在里面能够找到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需要的指引。我们透过这本的圣经，我们能够可以明白到我们所跟随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我们可以在中间的里面，我们可以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和计划。而我当我们愿意很谦卑地将自己浸淫在祂的话语的里面，神的说话就要一点一滴地来带扭转、转化、更新我们的生命。不过弟兄姊妹，若然我们真的要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起功效的话，其实除了好像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讲我们要寻道、我们要再道、我们要听道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究竟你有没有将上帝对给你的说话，你真的切实这样来遵行在你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呢？行道是我们必须要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面，他就这样来提醒我们。他说，每一个到我跟前听我的话并且去行的，他就好像一个人建造房屋，挖深了地，把根基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大水泛滥的时候冲击住那个房屋，不能使到他动摇，因为他建造得好。但是那听见而不遵行的，就像人在地上建屋没有根基，急流一冲就立刻倒塌，毁坏得很厉害。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倘若今日你不将神的话语摆在你生命当中遵行出来的话，其实你的生命依然是没有根没基的。当在你人生当中无事无干的时候，无惊无险，你当然不觉得有问题的。但是当你的人生一遇到有波折、有挫折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就很容易动摇，甚至乎跌倒。老实说，今天的而且确我们仍然顽固，有很多的人其实他对于神的说话的态度就只是停留在听到的位置。他们愿意听，他们很喜欢听，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想着要将他们所听的东西来行出来，他们没有意识他们的生命需要改变的。就好像上个星期牧者对我们的提醒的一样，就是深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有一种的潜意识，就是神的道讲给的是我们隔离那个人听，而不是我听。神的道是讲将来的事，不是讲我现在的事。于是当每次我们回到教会，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听过，我们被刺激过，甚至乎我们心里面有感觉之后，但原来到最尾呢，我们的生命依然维系在一种心硬和顽梗的状态。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将我们所听过的道很切实地来到执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所以当你揭开雅各书的时候，其实你难怪雅各当讲到行道的时候，他会这样来提醒信徒。他怎样讲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其实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不能够救他们？如果有弟兄或者姊妹缺衣少食，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其实有什么用处呢？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怎样？就是死的。因为你没有将你所信的道你在实践遵行在你的生活的里头，其实原来你一切所听的对你又或者对你身边的人其实都没有任何的用处。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你觉得很惊讶又或者很 fascinated 的道理，但是你不将它行出来，其实对任何人的生命一点建设性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只是单单听到、单单被道感动，但其实你没有想过去行出来，你不可以这样。而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过雅各对我们的提醒除了是这一番的说话之外，其实雅各还做多了一件事，就是他在我们的面前他摆上一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要更加明白究竟什么叫行道，怎样才能够行道。雅各他怎样说呢？你看下去，雅各就这样说了。他说，愚昧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雅各要解答这条问题，他用什么来解答这条问题啊？他用一个人物，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就得到完全了。为什么雅各特别要在我们的面前你要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其实他都不是没有解释的，是因为原来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行道的典范。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神称为义，其实原来不只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其实更大的关键是他能够将他的信心，就是将他所相信的东西很认真很切实地通过他的行道而证明出来。可以在哪里看到？雅各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他是怎样将他的儿子献在坛上面这件事。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凭这件事的里面你就可以见到了，就是亚伯拉罕他是怎样来将上帝的道很切实地行在他的生命的里头。又或者准确一些，你可以见到亚伯拉罕他是怎样 make sure 自己可以将他所信的道实践在他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若然你今天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你就打开创世纪第22章，因为亚伯拉罕来到献以撒这件事就是记载在那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个故事的背景话说就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其实当时都已经百几岁了，神先至赐俾佢一个嘅儿子，嗱、这个儿子其实系上帝啊，即系应许俾佢，仲要话就系神要通过呢个儿子，让到亚伯拉罕嘅后裔咧成为大国添。嗱，不过嚟到呢个位，那个故事吊诡嘅地方就系、是、神竟然有一日佢吩咐亚伯拉罕嘅就系话，你要将以撒放喺祭坛上面嚟到献翻俾我。嗱，弟兄姊妹。不是教会那些儿童奉献礼祈个土那种的奉献，神的意思在当时真的要亚伯拉罕将以撒放在祭坛上面，就好像那些献祭的羊羔的一样，将以撒献回给他自己。对于上帝这个的吩咐，我相信任何人听了之后都会感觉到疑惑，其实更何况亚伯拉罕自己呢？弟兄姊妹，如果比着是你的时候，我甚至乎会估你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乜你讲埋啲咁嘅嘢啊？上帝啊，乜你咁残忍嘅咩？哇，要将以撒献翻俾你、啊。不过弟兄姊妹，你容许我先唔喺呢一度嚟到处理呢一个残忍嘅问题先，因为其实你如果睇落去嘅时候，你就会明白，一方面嗰个结局唔系咁样啦，另一方面，其实呢个亦都唔系呢个故事嘅重点。咁你问，咁呢个故事嘅重点喺边一度咧？其实个重点系。当亚伯拉罕他知道了上帝的吩咐之后，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指示之后，其实他究竟有什么反应？你看看他有什么反应的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炉，带着两个的同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也都劈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起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反应就是当他一收到这个是上帝对他的吩咐的时候，你见到他，他其实就二话不说就开始行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就是由头到尾，亚伯拉罕好像呢连一条问题都没问过。你问问什么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起码都要问一下为什么啦，是不是？神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做啊？你咁做，其实你有冇搞错噶？你话我会成为大国噶嘛？你明明系赐呢个以撒俾我，但你而家又要攞翻佢，咁以后我点样能够成为大国啊？你知唔知你有冇留意啊？其实亚伯拉罕从来冇问过一条咁样嘅问题。咁可能你会话系咪亚伯拉罕谂唔到呢个问题啊？咁啊点可能咧？点可能谂唔到咧？不过我哋见到一样嘢，就系、是、亚伯拉罕喺呢一度。他就是没有选择在那个的时刻，就是当他要遵行上帝的说话那个时刻去问一条这样的问题。那你说为什么？我想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其实亚伯拉罕他很认识上帝。 亚伯拉罕肯知道上帝，并且他选择就是因为他认识他，就在那个时刻他宁愿就只是遵行上帝的说话，而不被自己停留在一个执着要去问为什么的一个的状态的里面，以致他不能够去实践上帝当时对他的吩咐。其实面对着很多时候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觉得不明白，其实你会不会都会问很多的问题呢？我知道有很多人会问问题，甚至乎很执着，上帝啊，你要告诉我究竟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你要 convince 我，以至于我知道究竟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们要问很多这些问题。说明先，我不是不赞成有人问问题， in fact 其实我是很欢迎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有更多的思考和发问，只不过就是我们都要搞清楚，就是当我们发问的时候，究竟我们背后问问题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知道有些人呢问问题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多些因为为什么我已经决定了我要遵从上帝的心意，遵行他的道，但我很想更加准确的来遵行，所以我去问。但无疑的时候，就更多人当他问的时候，其实他不是想知道的答案，而是只不过就是他信不得过上帝，他只不过怀疑上帝那个心意，于是就是藉着去问，藉着去怀疑，很希望在过程当中找到一个的藉口，他不需要去遵行。就好像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些对我们的教导和指引已经讲到明白的，譬如好像圣经里面说你要爱人如己，这个功课你必定要学但是我们会问的，我们会问那要爱到怎样得不得先。圣经里面明明祝福了我们要去学怎样来宽恕人，怎样来接纳我们身边那些不可爱的人，但我们又会问哇那个人好像很衰一样，你要我接纳他，你要爱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其实你会不会都有一种的潜意识，就是其实我真的需要上帝讲到明 convince 我，得到我的同意，所以我才会行使或者遵行圣经里面的说话呢？如果我不被 convince， 我心里仍然有疑问，于是我就站在那里，我就不会去行动。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问题就是问，那究竟谁是上帝呢？究竟我是上帝，我是决定那个，还是他是上帝，他是掌管那个呢？你知道吗？我刚刚在过去的假期的里面，我就去了一趟日本。在这次日本之旅里面，其实最特别的安排就是在于，其实那个旅程不是只有我一家四口。原来在这个旅程的里面，我还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我的大女的一个的同学仔，跟我们一家来到同行。你知道吗？这个同学仔其实都挺特别的，他的性格。他很喜欢问问题的。他经常都会问问题的。他会问，稍后我会搭哪架车啊？他又会问究竟我们要搭多久啊？又会问究竟我们向着哪个方向在走啊？其实呢，每一次当他问的时候，我都很有耐性地来到一一跟他解释。不过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原来同学仔之所以问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他关心的答案。 In fact， 其实我觉得他根本上是不需要的答案。他之所以问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信你不过咯。其实明白的，因为大家都不是认识了很久，他怎么会信得过我呢？这样。不过呢，他又会问我个女儿，他问我个女儿，他说为什么你不问问题的？为什么你要没问题的呢？这样。你知道我个女儿怎么答呢？我个女儿就是这样答他了。他说我不需要执着要去问那么多问题啊，因为他是我爹地来的嘛，我跟他去过很多次旅行的啦，我很知道他知道他自己在做着什么东西的，所以我只需要跟住他，其实一切都会 OK。弟兄姊妹啊，你想象，其实亚伯拉罕当时的就是情况一模一样咯，就是其实不代表他心里面没有问题的，也都不代表他什么都知道了。不过就是当他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时候，而过去的里面他跟神在他的里面有这么多的经历，他就早早知道这个上帝的心意和他的计划一定会比他想得更加周全，更加的美善。于是每当当他要面对要执行遵行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其实他就不需要再执着在问个究竟这个的状态上。而更何况，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弟兄姊妹，有多时候呢，其实你不做过，你不实践过，你不投入过呢， 你们根本没可能百分之百能够了解到上帝的心意和工作究竟是什么。就正如很多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要进入万内啊，要灵修啊，祷告啊，浸淫在上帝的说话的里面啊，于是神的话就可以来到转化你们的生命啊。其实依然都有人问我的，是不是真的？ Work 不 work 的？弟兄姊妹，其实我唯一的回答就只会是，那你们自己试下咯。其实你不实践过，你不投入过，你不行过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永远都不会经历得到的。就算被你继续问下去，其实你只会在同一条问题上面原地踏步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亚伯拉罕其实是我们在行道上面一个的典范呢？就是佳恩，就是因为你见到他，就是当他面对着上帝的吩咐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因为心里面的问题于是就停下手脚。相反，在当下的里面他选择相信，不代表他没有问题，但是他就只管信服，以至后来当他行上去在那条路上面在行道中间，他就能够经历得到神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大的一个的计划。弟兄姊妹，其实过去的里面，你在行道上会不会都有同类型的困难？你会不会同样地都是得住在一些你不明白或者你很想问过究竟的状态的里面呢？不过如果当你再看回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除了他没有被自己困在自己问过究竟问问题这种状态之外，你甚至乎体会到亚伯拉罕之所以是典范，是因为他没有给自己有任何拖延去行神的道的藉口。好了，我们看回第二和第三节。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就是当第二节，就是当圣经里面这头讲完上帝要吩咐亚伯拉罕去做什么的时候，其实紧接着第三节圣经就已经开始描述，就是摩西，这个亚伯拉罕他是怎样来的起动。在中间的里面，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得到，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即没有半点的迟疑的一样。我们看看这个第22章第三节开始。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炉，带着两个同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起程到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望，远远地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就这么说，你们同奴留在这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自己的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就拿着火与刀。其实弟兄姊妹，你以前我相信你都读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但你读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其实你使不使行动那么迅速呢？喂，现在你不是去攞奖，你现在是去献以撒，更何况神有没有给个 deadline 你？你看回前面，神没有给 deadline 你的。其实你会不会想过拖多阵呢？拖几年？哇，你不 ready 啊，可不可以拖几年先？可不可以再迟点先？等以撒成长了，大过了，生埋仔先得不得？又或者就算短点过埋这个新马先？总而言之，就是不断找个理由来到去拖。弟兄姊妹，其实比较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做啊？不过你留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相反，你看到亚伯拉罕是怎样？他第二日就清早起来了。其实为什么会清早呢？我估计清早到一个地步，连撒拉都没起身，他就已经预备好了炉啊，同埋两个同行的同仆啊，劈埋柴添啦，就已经起行。不止添，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口气行了三日，中间好像没有停下歇下的机会，就已经到了差不多到这个献祭的地方。还不止，去到差不多到达的时候，他还洗开两个同仆，叫他们不要跟着你，自己就拿着火和刀，以撒就背着柴，就走去这个献祭的地方。其实为什么要这么迅速呢？为什么要一大清早就走人呢？为什么要一口气就来到献以撒的地方呢？还要洗开同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原来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想在行道上面有所拖延。 因為其實他自己都知道的，一拖再拖的話，其實一切的事都可能會有差池。你想像、哦啊、不是清早起身就走了、啊、你等到撒拉先起身，撒拉出到嚟見到他們的計劃，肯定會跟阿伯拉罕有所糾纏。你說阿伯拉罕拖多兩天，拖埋個心馬先啦。喂，你怎知道的？拖多兩拖啊，望住以撒喺度周圍走玩嘅時候，心裏面覺得哇都好 Q 啊，好得意啊，不如就唔好去咯。到咗要獻嘅時候，嗰兩個同僕唔知道會唔會撲過嚟到阻止佢咧？於是就大家喺糾纏之間半退半讓咁樣，到最後不如就放棄啦。想像啊，其實每一個令到佢實踐唔到上帝嘅吩咐嘅可能性，阿伯拉罕都有考慮過。但是他就是不願意讓這些東西能夠阻礙到他行神的吩咐，所以他才要這麼迅速，他才要立即，他才不讓自己有拖延的空間。所以弟兄姊妹，其實如果你最初你一直覺得阿伯拉罕這個老這個父親，即是這個老父真的很無情，上帝叫他獻他就立刻走去獻這樣。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可以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到再看回阿伯拉罕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发现，其实原来阿伯拉罕的心里面其实可能都不知有多大的挣扎。而就是正因就是他没有明白他内心的挣扎，很明白自己心里面的那份的软弱，其实他才宁愿一听到上帝的呼召他就立即行动。于是他不给自己有拖延的空间，以致令自己不遵行上帝的说话。弟兄姊妹，其实比着我们会怎样呢？有时候我想，其实我们会不会其实用尽方法来到拖延呢？其实有时候圣经里面明明讲得很明白，圣经里面讲得很明白，就是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是怎样，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爱人，我们要怎样慷慨，我们怎样要为上帝作见证，我们要怎样彼此的服侍，我们怎样来到是奉献自己，怎样来到是服侍上帝。其实这些东西在上帝的说话里面已经讲得很明显，但是会不会其实我们依旧不断这样，我们不单止会问为什么，甚至乎我们去找很多的理由来到是拖延。无可否认有些理由我们在表面上看来真的很合理，但那些是不是真的理由呢？那些是不是真的令到我们不能够行道的理由？还是其实那些是我们不想行道的藉口？是因为我们太多顾虑，因为我们太多计算，而我们找回来的藉口，以至于我们将回应上帝的呼召，甚至乎要遵行上帝的吩咐，就成为了一种无了期的拖延。咁你問，其實我哋會顧慮啲乜咧？其實大多數人會顧慮嘅，咪就係個結果咯。會唔會個結果係好難噶？會唔會個結果係我做唔到噶？以至個結果到最後會失敗噶？但係弟兄姊妹，你諗清楚，其實結果從來都唔係由我哋人去掌管噶。其实在圣经里面你见到，当上帝每次来呼召人，或者有一些说话要人去遵行的时候，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叫人你要承担到最后、决定到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相反地，神时常的应许就是我要跟你一起，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跟你一起同工。而上帝呼召人去遵行他的话的时候，其实他需要的就只是这个人的信服和遵从。到最后结果是怎样，往往都是上帝用他自己的能力，按照他的计划亲自的来到掌管。于是你见到阿伯拉罕就是因为这样，他明白。所以当他一听到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差遣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根本上就不会有多余的顾虑和计算，他就只管的来到凭信大胆的来到行上，因为他很清楚其实谁才是掌管结果的那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阿伯拉罕是不会经历到最后的那一幕。最后那一幕是怎样呢？在上山的途当中，以撒就问爸爸了。爸爸，阿伯拉罕回答，我儿有什么事啊？以撒再问， 佢話：你睇火同埋柴都有咯噃，但係獻燔祭用嘅羊羔喺邊度啊？亞伯拉罕就回答：我兒，神自己必親自預備獻燔祭用嘅羊羔。你知唔知喺呢個刻嘅裏面，亞伯拉罕佢信乜嘢？佢深信上帝自己必定會親自嘅預備。但係其實你知嘅，以佢有限嘅想像力。在那一刻裏面神會預備什麼，他真的想神預備的就是以撒你咯，這樣。但他想不到的就是原來好戲還在後頭。當他們上到山上面，一切都妥當，亞伯拉罕就將以撒放在壇上，而就在他要去獻以撒的那一刻，其實他想不到，就在那個時候神就親自出手阻止。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望，看见一只的公绵羊，两个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姊妹啊，在亚伯拉罕未献以撒之前，即是说他未真的去到行上神对他的吩咐之前。其实亚伯拉罕他是知道或者他相信神必亲自预备的，这个是他答以撒的问题。他真的相信，不过他没有想过就是神预备什么。但是当亚伯拉罕他真的踏上去遵行上帝的说话之后，然后这一刻里面他再讲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发现就是原来神的预备是可以比他想象当中来得更加丰富，更加超乎人所能够想象。弟兄姊妹，其实行道你问我有没有挑战，有没有困难，我真的不可以告诉你没有挑战没有困难。我甚至乎会说行道的而且确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和牺牲的。或许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的时候当讲到行道才会顾虑，才会计算，甚至乎会多言。但是关键就是你今天究竟你信不信得过上帝先？你信不信得过神？就是当今天我们愿意忠心来到行道的时候，将神的心意和说话和祂的呼召实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其实是早有预备的。一切你最初你以为在行道上面你可能会有的缺乏牺牲和要付出的代价，原来神都可以先为你预备好，甚至乎预备得更好。那我就想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行道还会有什么怀疑？我们还需不需要拖延？我们还会不会在行道的事上有诸般的考虑和计算？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因为他要付的代价而却步，因为他心里面知道神必有预备。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上是信心之父，其实不是单单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而是他愿意将他所信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到进行出来实践出来。不代表他没有挣扎，不代表他没有问题，但只不过就是他在那里面他就选择不愿意被自己困在自己的问题中间原地踏步，他也不愿意容许自己来到为自己行道的上面来寻找一些拖延的理由，反而立即的行动，甚至乎他没有因为要付代价而却步，却信得过上帝必有预备，以至于他能够排除他眼前的一些的障碍，就将上帝的说话展现在他的生命的中间。而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称许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的主要的原因，神称许他为义的主要的原因，而也是因为这样神将更大的祝福临到他的生命的里面。 去到第十五節的時候，聖經話神的使者第二次來到，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耶和華說，我指著自己起誓，你既然作了這事，沒有留下你的獨生子，我必定賜福給你，必使你的後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的後裔必佔領仇敵的城門，地上的萬國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弟兄姊妹，亞伯拉罕為何會被上帝大大祝福？只因為是他聽從了上帝的說話。弟兄姊妹，你明白嗎？為何亞伯拉罕給了我們一個行道的典範？而他的典範其實不單止令我們見到一個認真地看待上帝的說話，不只聽，不只承載，不只是尋找，還要是活出來的人，他是點之外，其實你更加會見到就是原來神是一直看顧每一個願意遵從他的話的人。當我們要回應上帝的呼召的時候，人總會有計算，我知人總會有計算。不過弟兄姊妹，你明白嗎？任你點計都好，其實你永遠計不盡上帝的祝福。任你點計的話，你永遠計不盡上帝對你的恩典。而你顧慮，因為要遵行上帝的說話，而你要將你僅餘有的來擺出來。但原來你僅餘有的時候，神已經為你打算好，神已經早早為你預備好，就如你要去付出那份，你要擺上的那份，你信不信呢？神已經為你預備埋，到最後你所付出的，原來比起上帝所給你的，神所給你的，其實來得更加的豐富，更加的有餘。那我想請問，其實我們對於行祂的道，遵行祂的話，我們還需要有多少的懷疑、拖延和顧慮呢？臨完之前的時候，我就想起詩人的說話。詩人談論到究竟在詩篇裡面，即是談論到究竟一個有福的人是怎樣，你記得嗎？詩篇第一篇，詩人就這樣說，他說有福的人，他喜愛的是耶和華的律法，他晝夜默誦的也是耶和華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作的一切尽都顺利。弟兄姊妹，诗人的意思当然不是局限那个人，他只是喜欢耶和华的律法那么简单。当这个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包括了他主动去寻求，他用生命去承载，他专心去聆听，并且他遵行主的道。这些的人，聖經裡面告訴我們，詩人告訴我們，他的生命要好像一棵樹，一棵按時候結果子的樹一樣，不會中斷，不會枯乾，並且會豐富地茁壯成長。弟兄姊妹，你願不願意你的生命都好像一棵這樣的樹，不斷地來到領受從上頭而來的祝福呢？如果要的話，我就會鼓勵大家，你好好記得在過去四堂天道行者裡面對我們的提醒，我們要時常貼近上帝的說話，我們要承載上帝的說話，聆聽上帝的說話，而更重要的，要遵行上帝的說話。如是者，讓神的道就扎根在我們生命的裡頭。願神幫助我們，願祂的道就是這樣更新轉化，豐富你和我的生命。我邀請大家起立，我們同心禱告，就將自己交託給我們的神。親愛的天父，我們多謝你，多謝你賜給我們有你的道，在你的說話的當中，你讓我們能夠在當中經歷並且得著滿足的喜樂。神啊，你透過你的話語讓我們知道你做我們的意義，並且你在我們生命當中充滿豐富的計劃和心意。神啊，過去的裡面或許我們在讀你的話語當中有所疏懶，我求願聖靈你與我們同在，你催逼我們，你去無助我們，讓我們更加貼近你的說話，就在你的說話的當中，我們的生命被你去改變。不僅願意我們擺上我們自己， 不单止听，不单止承载，并且遵行你的说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祝福。神你的话语，神你的赐福就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到进到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的自己都能够经历到从你而来的福气并且恩典。神啊，让我们继续的在主你的说话当中经历你的同在，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说话扭转、更新、转化。我们同心祷告交托，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